第十二篇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二。在马可三章七至三十五节，我们看见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五项辅助动作：避开群众，选立使徒，因需费时，捆绑撒旦，洗劫其家，不认亲属，只认行神职者。我们在上一篇信息说过头三项的辅助动作，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后二项，就是捆绑撒旦，洗劫其家，以及不认亲属，只认行神职者。捆绑撒旦，洗劫其家，三章二十一节说，主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一句感叹的话，说出奴仆救主的亲属对他天然的关切，这位经学家开了亵渎他的路。二十二节说，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学家说，他有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句亵渎的话是由二十一节天然关切的感叹引进的，因着主的亲属不了解他，就说他癫狂了。这句话为反对者经学家开了毁谤主的门。经学家也许说，你们看，连他的亲属也说他癫狂了，你们晓得他为什么癫狂了？他癫狂是因为他被鬼附着，就是鬼王别西卜。奴仆救主赶鬼，就是赶出为撒旦黑暗的国做工的邪恶者。然而反对者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恶者是何等诡诈，鼓动这些邪恶的反对者说这话。他们与那恶者同工，甚至与他是一。别西卜的意思是苍蝇之王，是以格伦神的名。犹太人由于蔑视，将这名改为巴利西卜，亦粪堆之主，用以指鬼王。经学家辱骂奴仆救主，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最亵渎的名称，表达出他们最强烈的反对和气绝。毫无疑问，别西卜这名是指魔鬼，魔鬼就是苍蝇之王和粪堆之主。经学家不能再找出一个更糟的词来诋毁主耶稣了。他们不只说他被鬼附，并且说他是在鬼王别西卜之下。这样的亵渎太厉害了，以致主后来指出，这样亵渎是不可赦免的，因为亵渎了圣灵。我们要记住，主的亲属说主癫狂的话语，为毁谤开了门。他们责备主不正常，使经学家有机会诋毁他。经学家也许说，他的确不正常，因为他有鬼王别西卜附着。我们由此看见，我们亲属对我们天然的爱，可能为撒旦开了门，让他能进来。三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说，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逐撒旦？若是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是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这里主的话指明，撒旦不仅有家也有国，他的家是罪的家，他的国是黑暗的国。罪人属于他的家，也属于他的国，鬼属于他的国，也为着他的国附在人身上。撒旦是这世界的王，也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有他的权势和他的使者，就是他的从属，是这黑暗世界的执政者、掌权者和管辖者。因此，他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权势。我们看见，撒旦有家，也有国。撒旦的国与神的国敌对，撒旦的家与神的家抵触。主在马可三章二十六节指出，若是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绝。然后在二十七节他继续说，没有人能进壮者家里洗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捆绑那壮者，才能洗劫他的家。这里的家具是指罪人，他们为着撒旦的国被拘禁在撒旦家里。奴仆救主捆绑那壮者撒旦，并进入他的家里劫夺罪人，好为着神的国借着重生把他们带进神的家。奴仆救主从事福音的服事，就是捆绑那壮者撒旦。福音的服事乃是一场摧毁撒旦及其黑暗国度的征战。 主在马可三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话，表明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在捆绑那壮者，洗劫他的家，好摧毁他的国。换句话说，主的传讲就是洗劫，撒旦掳掠所有的罪人，把他们放在他的家里，就是监狱里。因此，所有的罪人都成了撒旦的俘虏。但是这位有圣灵大能的主耶稣来传福音，他来洗劫撒旦的家，并释放他的俘虏。我们若没有二十七节所记载主的话，就不知道当我们传福音时，应当洗劫撒旦的家。我们也许以为传福音仅仅是拯救灵魂，就是拯救失丧的罪人。然而，主的观念不同，他认为传福音拯救罪人是洗劫撒旦的家，释放他的俘虏。这样的洗劫的确摧毁了撒旦的国。二十七节的话与新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主告诉保罗的话相符，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当神呼召保罗传福音时，神告诉他要使人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撒旦的权势就是撒旦的国。今天我们向罪人传福音时，也要使他们这些撒旦的俘虏从黑暗的权势转向神和他的国。主在马可三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接着向经学家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无论是亵渎什么，都能得赦免，但无论谁亵渎圣灵，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里主论到圣灵的话，说出奴仆救主福音的服事，特别在赶鬼摧毁撒旦黑暗的国仪式上，乃是靠着圣灵，他为圣灵所高，在一切的行动上都一直受圣灵的引导。主传福音时，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摧毁撒旦的国。他受禁时否认自己，将自己埋在死水里。主不愿意靠着自己的全能、力量或能力做些什么。相反的，他靠着圣灵行做一切。他特别是靠这圣灵传福音，好洗劫撒旦的家，摧毁他的国。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指明，当主借着传福音摧毁撒旦的国时，他把神的国带进来。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灵乃是神国的能力，神的灵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有神的国，并且那里鬼就没有地位。马可三章二十二至三十节所形容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是何等奇妙。从这里所描绘的，我们学习到，当我们传福音时，我们需要祷告，接触神做我们的源头，使我们更多接受圣灵，得着圣灵的加力。这样，我们传福音就会洗劫撒旦的家，摧毁他的国。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件大事，这是非常重要的。福音服事不仅是传讲，也牵涉征战与洗劫。罪人是撒旦所掳掠的家具，拘禁在他家里的堡垒中。因此，我们不仅要说服并征服不幸的人，同时也要洗劫撒旦的家，使他们从被掳中得释放。我们要释放撒旦监狱中的俘虏，就需要能力与权柄。圣灵是我们的权柄与能力。我们从这里所说主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看见我们需要圣灵的加力才能传扬福音。主在三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都能得赦免，但无论谁亵渎圣灵，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罪是指永远不得赦免的罪。亵渎圣灵和亵慢圣灵不同，亵慢圣灵是故意不顺从他，许多信徒都是这样。他们若认这罪，就必得着赦免，并蒙主的血洗净。但亵渎圣灵乃是毁谤他，如经学家在马可三章二十二节所做的。主靠着圣灵赶鬼，经学家看见 却说主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这就是亵渎圣灵。在三一神的经纶里，父构想他救赎的计划，子按照父的计划完成救赎，那灵临到罪人，实施子所完成的救赎。倘若罪人亵渎子，像大树的扫罗一样，那灵还有地位在他身上做工，使他悔改相信子，好得着赦免。但罪人若亵渎那灵，那灵就没有地位在他身上做工，也就没有什么能使他悔改相信了。因此这样的人不可能得着赦免。这不仅按理由说是合乎逻辑的，就是按神行政的原则说，也是合乎管制的。正如主的话在这里所启示的，不认亲属，只认行神旨者，我们在马可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看见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第五项辅助动作，就是不认亲属，只认行神旨者。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有群众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兄弟并你的妹妹在外面找你。反对者受撒旦煽动，亵渎主以后，奴仆救主的亲属又来，以天然的关切烦扰他。毫无疑问，这也是那恶者所鼓动的。主在33至35解说，谁是我的母亲和弟兄，于是他环视那些为他而做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因为凡实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主在这里的话指明，他拒绝他亲属天然的关切，他为着摧毁那恶者的诡计，完成他福音的服事，就不愿留在天然生命的关系里。这显示他在人性里向着神的绝对。他环视那些为他而做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和弟兄，又继续说，凡实行神旨意的，就是他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我们在这里看见主与跟从之人的关系，不是在肉身里，乃是在灵里。凡实行他父旨意的人，就是帮助他的弟兄，同情他的姊妹，也是柔和慈爱的母亲。奴仆救主借着福音的服事，把信他的罪人做成他属灵的亲属，成为神家里的许多弟兄，并为着建造他奥秘身体的许多肢体，以实行神的旨意。今天罗马天主教把玛利亚当作神的母亲，但是主耶稣否认他与母亲的天然关系，并说，凡实行神旨意的，就是他的母亲。这指明一位姊妹若实行神的旨意，他就可以有胆量宣告他是主耶稣的母亲。不仅如此，我们一点也不越分的能放胆说，我们是主的弟兄。我们在马可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看见，奴仆救主并不留在天然生命的关系里，他与跟从之人的关系是出于属灵的生命。我们从这辅助的动作看见，我们在神的执事中若要有能力，就需要否认天然的关系。神执事的最大缠累，就是我们与父母、丈夫、妻子、孩子或亲属的天然关系。借着否认天然的关系，主耶稣避免了这个缠累。在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五项辅助动作中，我们看见其中毫无天然观念、天然领会或天然关系的地位。在这些辅助的动作中，每一件事都是属灵、圣别、神圣的，完全与人的观念相反。今天我们若要跟随主执行这些辅助的动作，就不该给天然的观念和关系留地步，为着在这些事上跟随主，我们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是属灵、神圣、圣别，并且是照着神的，这样我们就有地位和胆量来完成神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特别是年轻人，能从主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中得到帮助，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特别需要的着深刻的印象， 绝不以天然的方式来考量主的恢复、主的执事和主的行动。我们不该照着天然的领会来衡量主恢复里的事。马可福音所记载的事例都是在神的主宰权柄下发生的。首先，1:10-45的五件事例组成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内容。然后2:1-3:6的五件事给我们看见完成福音服事的路。正如我们所看见的，3:7-35有五项辅助的动作。这五个事例、五件事和五个动作都是照神的主宰权柄按着很好的顺序发生的。如果我们看见这些事，就会知道如何完成神的指示。我们若看见福音服事的内容、路和行动，就会知道主的福音服事是什么，并知道如何完成这服事，以及如何得着执行神工作的立场与地位。